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简直不可思议。不知不觉十诫系列布道已经到了最后一讲。有一些朋友巴不得上帝当初多写几条诫命才好。这个系列一共是12讲，第一讲是个介绍。截止到上一课，10条诫命都已经讲完了，今天要做个总结。我想题目可以叫做顺从的力量。这个题目是基于圣经中的几条原则。首先，要想做一名顺从的基督徒，必须蒙上帝的保守。再者，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遵行他的圣言旨意与律法。上帝的诫命乃是他旨意的完美表达，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所定的旨意。他希望将这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要想得救，就必须与主建立新约的关系，也就是有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得几年前我去埃及的开罗旅行，当时正在展览从法老图特卡蒙陵墓中发掘出的陪葬品。坦白讲，开罗博物馆简陋的防盗设备出乎我的意料，那个地方不像纽约博物馆拥有周密部署的防盗报警装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坐落在纽约，我曾经的住所就在它的对面。有时我会去参观某些罕见的展品，那里的警报系统异常严密。但在开罗，胡特王的纯金面具竟然摆放在一个木质的展柜里，盖着普通的玻璃罩，窃贼可以轻易砸开玻璃取走面具。展厅里还有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大家或许听说过，有些人非常走运，发现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宝藏。据说有人耗时数年在佛罗里达群岛的岛礁中寻找宝藏，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一艘满载金币的西班牙沉船。还有人发现了被遗弃的银矿，里面仍然有丰富的稀有金属。想象一下，你觉得当今世界上有待发掘的最具价值的文物是什么？一个隐藏的宝贝，知道是什么吗？遗失的约柜至今尚未找到。有一些关于约柜下落的视频和特别节目大都是谣传。有人说当年所罗门和示巴女王有一腿，还生了个儿子。所罗门把约柜赠送给了这个私生子，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王子。这些言论没有丝毫的圣经或历史依据，纯属虚构，埃塞俄比亚人却当真了。他们说后来约柜被法老尼哥从埃塞俄比亚掳走了，现在就藏在埃及的某个地方，全是谣言。经过查考圣经，你会发现在约西亚王在位期间，约柜仍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并没有赠送给埃塞俄比亚。根据是历代之下35章3节，大家不妨记下来。那么约柜去哪儿了？尼布甲尼撒王毁灭了耶路撒冷，洗劫了圣殿里的各样宝贝，他吩咐手下对这些贵重的器物一一做了详尽的记录，并掳回了巴比伦。还记得伯沙撒用上帝殿中的器皿纵饮宴乐吗？他们知道这些器皿的来源，而且一直严密地存放在巴比伦，但从未提到过约柜也在其中。就在圣殿被毁之前，约柜消失了。显然犹太人最最宝贵的器物就是这个纯金打造的箱子，它是稀世珍品，也是整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核心，但它不见了。有一本书名叫《先知与君王》，里面记载先知耶利米预知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城，于是让祭司把约柜藏在了耶路撒冷附近的某个洞里。我去过耶路撒冷几次，那里到处都是坟墓和洞穴，所以没办法在地下施工，因为坟墓和洞穴太多了。 祭司将约柜藏在某个洞中封存起来，至今还在。有谁希望找到这个遗失已久的约柜？愿意吗？当然，纯金的文物并不罕见，例如西班牙的达布隆，那是一种古代的金币。不过要是你能发现约柜和里面那两块由上帝亲手所写的法版，那将是无价之宝。相信参观的人会摩肩接踵，估计谁都想亲眼目睹上帝亲手书写的字迹。然而比参观这字迹更有价值的是，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神圣的殿，并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你我都该成为活生生的宝贝，成为写有上帝律法的器皿和载体，供万人念诵。这就是十条诫命的真正目的，为要彰显上帝的品格和他的爱。我们之前就讲过，前四条诫命重点阐述的是爱的关系，垂直的爱的关系是人对上帝的义务。后六条诫命是在讲平行的关系，也就是对同胞的义务。这六条包含了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义务。我们可以将上帝的律法概括为爱主并爱邻舍，耶稣称之为一条新命令。事实上他引用的是申命记和利未记的经文。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概念源于申命记六章，爱人如己的概念源于利未记十九章，所以这并不是新的诫命。耶稣想说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十诫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概括，爱主并爱你的邻舍。十条诫命并不是十条建议，这一点有必要不断强调。上帝并没有说十诫是十个建议，他的律法也不是十个不错的点子，乃是上帝的十条诫命，不是人的诫命。这不同于高速公路的交通法规，只要没有巡警或摄像头，人们就肆无忌惮的驾驶。虽然看到了沿途的停车标志，但你环顾四周，心想不必停车，减速通过就行。有没有遇到过四项停车标志，而事实上你并没有停车的理由？放眼望去，发现哪儿都没车。但上帝的诫命与此不同，你休想违背这律法。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无法逃离上帝的法网，他洞察万事，绝无漏网之鱼。审判大日夜已临近，他希望你我遵行十诫。的确，这不是建议，乃是诫命。上帝要我们顺从。有时其他教会的牧师会宣传一种新奇的道理，他们说上帝之所以赐下十条诫命，是因为他知道人无法遵守，从而证明人类的无助，这样我们就只能靠恩得救了。他要救我们脱离罪，而不是活在罪中。上帝希望你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将律法写在我们心上，由于真心爱他，也切实的彼此相爱，便乐意遵行诫命。要与世人有别，那些将自己的生活完全降服于耶稣的人不同于世人，这恰恰是我想要总结的内容。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节记述了新约，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再来看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问题是，如果你爱主，如果你爱邻舍，如果上帝已将律法写在你心上，那么你会成为一个听律法的人，还是行律法的？十诫已经讲完了，要是不晓得如何获取顺从的力量，这十二场布道就算枉费功夫，无非是加重了你的负罪感。你有没有意识到，十诫传达了上帝的旨意？他要住在你里面，帮助你遵行他的话，他会赐你力量行他的旨意。上帝绝不会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边看热闹边嘲笑说，我就知道你们守不了。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冷酷无情了？父母会不会命令孩子 去做一件无法胜任的差事，然后趁机刑罚儿女呢？有这样的父母吗？罪恶有没有刑罚？
是的。
那么罪的刑罚是死吗？
是的。
众所周知，死亡是有痛苦的，罪是不是违背上帝的律法？
是的。
可见，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你顺从的力量，却又因为你不顺从的罪狠狠惩罚你，这是不是很残酷？要知道，上帝的每一条诫命都附带着顺从的力量。我换个角度提问，在读经的时候，你能不能找到顺从上帝的人物？能吗？我能。例如约拿，初次听到上帝的吩咐时，他拒绝了。但第二次，在经历了磨难之后，约拿选择了顺从上帝，对吗？于是有了转机。尼尼微人悔改了。当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转离他的时候，世人正走向灭亡。若转而顺服上帝，世人立刻就蒙了拯救。当约拿放弃自己的意愿，顺从上帝时，身边的人便开始得蒙拯救。我们也是一样，上帝希望将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不仅希望你能进入天国，也要借着你去拯救他人。首先，上帝保守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守一词，是指保佑，也是指保护、供养、看顾、守护、免受伤害、细心照顾。创世纪记载，亚当的儿子亚伯是个放羊的，负责保护羊群，上帝也会保护我们去顺从，保守羊群处于良好有序的状态。在创世纪，上帝告诉我们，亚伯是一名牧羊人。路加记载，有牧羊的人看守羊群。上帝是日夜看守我们的好牧人。创世纪28:15，这是对雅各的应许。上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有没有得罪上帝？当然，违背诫命了吗？是的，他说谎、偷盗，使父亲蒙羞。当然，雅各做的还不止这些。他悔改了吗？悔改之后的雅各有变化吗？品格的变化才是关键。悔改之后，别人自然会看到你已经判若两人。出埃及记23，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是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尽管他们偏行己路，离弃耶和华。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了吗？
是的。
不止一次。他们最后学到了什么教训？虽然屡次犯错，最终却学会了信靠并顺从上帝。
是的。
他们有变化吗？
是的。
是的。事实上，他们蒙了大福，尤其是在约书亚时代，他们所向披靡，一次次凯旋而归，你也能过得胜的生活。诗篇91:11-12，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做什么，保护你，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他要派天使保护你，当魔鬼或他的党羽试探你之时，当然，魔鬼自己几乎没时间亲力亲为，通常都是恶天使所为。倘若魔鬼派他的党羽来试探我们，上帝会不会派圣天使保护我们呢？只要你愿意，他会的。上帝会赐你力量遵行他的道。民数记6，这是祭司对上帝子民宣读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他会保护你，并如保罗所说，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接下来请看一看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段话，记在提摩太后书1:12。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还有犹大，他曾说，上帝能保守你们不失脚。上帝具备这样的能力吗？怎么不失脚？不陷入最终，不被试探所胜。魔鬼时刻在引诱我们犯罪，都赞同吧？
是的。
主愿意保守我们吗？他有能力保守我们吗？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节经文应当熟记于心，反复念诵。上帝不仅希望我们顺从，同时还赐予我们顺从的力量。若失了脚或犯了罪，不要气馁，不要停止不前，爬起来继续前行，奔着标杆直跑。切不可仅仅满足于听到的层面，要做一个行道之人。我找了一张照片，不过不是特别清楚。听说过宠物训练学校吗？图片里有十几条德国牧羊犬蹲坐成一排，整齐有序。这时一只不慌不忙的花猫踩着挑衅的猫步在他们眼前悠闲的缓步徐行，猜猜牧羊犬的心理活动。我要出列出列，我快受不了啦。他们一定是想给这只猫点颜色瞧瞧，一旦有一只出列，其他的会怎样？一拥而上。毫无疑问，接下来这只猫会玩命的逃窜。但我在想，就连这些接受过训练的牧羊犬都能学会顺从。要知道，犬类的前额叶并不像人类一样发达，它们并不是受圣灵的控制，而更多的是跟着自己的欲望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是犬类，对吗？尽管偶尔会有些不雅的举动，但连狗都能学会顺从，你还有什么借口？能明白吗？有一些基督徒千方百计寻找不顺从上帝的借口，难道上帝会吩咐我们去行一些恶事吗？要知道，上帝的每一道吩咐都是美善的，所以他吩咐我们要行道。若有上帝在心中，就会遵行律法。这几天恰逢美国独立日的尾声阶段，我想，有些人或许观看了视频回放，看到了当年美国宪法的签署与宣布。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他曾说，我们并未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好前程寄托于政府的势力，绝没有。我们乃是将美国的宪法完全寄托在了每位公民身上。倘若公民能照着十条诫命的道德原则来管控自己，那么美国的宪章就必拥有远大的前程。都知道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国政府企图把十条诫命强加给公民。再者，有些诫命也无法强迫，例如前四条都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涉及到如何敬拜。但我国政府明白十诫的原则，他们尤其强调的是后六条。要想让宪法继续保持法律效力，公民就该尊重这些原则。否则不受约束的公民会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一个劲儿的立法以图控制公民。公民越不守法，政府就不得不制定更多的法律。正因为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政府才不得不制定相关的法律。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官方不得不立法制止。一个国家的公民越守法，需要制定的法规就越少。大部分天使是在路西弗反叛之后才惊讶地得知，原来天庭还有律法。预言之灵里有记载，爱是一切行动的原动力。父母会不会整日提醒自己，律法上说了不可谋杀孩子，千万不可杀孩子，切记切记，有必要这么累吗？你从不会这样想，对吗？如果你爱自己的孩子，自然愿意保护他们，对吗？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你难以顺从，这就意味着你缺乏爱。倘若你难以顺从上帝，关键是要更进一步认识他并爱他。他希望我们遵行律法吗？答案很明确，这类的经文比比皆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这是指遗文律法，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这里的诫命是指什么？显然不是指遗文律法。提摩太前书六章 十三、十四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上帝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诫命，毫不玷污，无可指责。上帝要我们如何遵守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希望我们做他的见证。约翰一书二章三至五节，做笔记了吗？接下来要涉及的经文都会出现在大屏幕上，方便大家阅读，最好也能在你的圣经上做个标记。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悟出什么道理了吗？思考一下，约翰还写过一节经文，想必大家都很熟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上帝要对灭亡的人说，我不认识你。要想得救必须认识上帝，赞同吗？要与他建立关系，怎么证明你认识他？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这里的遵守是指什么？顺从。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如果没有全备的顺从，爱也无从谈起。若有人对妻子说，我爱你我爱你，却常与别的女人鬼混，这算爱妻子吗？人若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最近我读了一个故事，或许有人知道，著名的基督教演说家和作者伊丽莎白·艾略特，她的丈夫是一名布道士，于五十年代在南美布道时殉职。艾略特小的时候，父母给他和弟弟立了一个规矩，不论做什么，事后必须要收拾干净。弟弟喜欢剪开纸质的午餐盒用来制作东西，妈妈说，你可以捡着玩，但必须收拾干净才能去做别的事情。有一天，妈妈来到厨房，看到七零八乱的餐盒和蜡笔，而弟弟正在客厅和爸爸一起唱赞美诗。妈妈说，叫你，名字是我编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凡是不知道姓名的男孩暂且都叫叫你。叫你，先把这儿收拾干净。叫你说，妈妈，我正忙着和爸爸送赞耶稣呢。爸爸说，孩子，一个不顺从耶稣的人怎么称颂他？听妈妈的话，立刻把厨房收拾整齐。虽然在教会里赞美主，但我们心知肚明，自己一塌糊涂的生活却没有收拾好。赞美主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是顺从还是献祭？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很多人想，我要用大笔的捐款来弥补生活中已知的罪。当然，我们感谢大家踊跃奉献，但上帝更希望你顺从他。行驶在公路上，你会看到有些汽车贴纸上写着，如果你爱耶稣，请鸣笛。尽管有人在颂赞耶稣，他们的生活却一片狼藉，并以为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有时我们虽然也在挣扎，却总也胜不过某种罪。不要灰心，我无意打击大家，但有一点要切记，不要自欺，不可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别以为不断的违背诫命也无所谓，也不要妄想有一天自然会得胜。久而久之，我们的良心会麻痹，甚至认为罪并没有那么可怕，毕竟大家都有罪。也不要因为屡次跌倒而气馁，以为上帝已经厌倦了认罪的祷告。他并没有厌倦，可怕的是你已经厌倦了悔改，习惯了罪中之乐。上帝希望你顺从，盼望你按照他的话而生活，照他的圣言行事为人。上帝为何赐我们圣灵？圣灵的功用是什么？上帝会不会将圣灵赐给那些目空一切、公然违背律法的人？使徒们在五旬节领受圣灵的洗礼之前，先做了哪些准备？谦卑虚己，彼此认罪，彼此饶恕，悔改自己的罪，同心祈祷，并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们降服于上帝的旨意，然后就领受了圣灵。请听彼得的描述，《使徒行传》五章，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 做见证。彼得这里所使用是一种令人费解的语言吗？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圣灵也做见证，上帝把圣灵赐给顺从他的人。我渴望被圣灵充满，你呢？经上说，圣灵的功用之一乃是让人知罪，所以要知道将悔改的恩赐赐给人的乃是圣灵。但圣灵充满我们是要让我们做见证，这是特别的恩赐，不顺从之人无法领受圣灵的喜。大卫与八十八犯罪之后，他为何恳求地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为什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大卫知道这是公然违命的行为，上帝会把圣灵收回。再想想参孙，上帝大有耐心，并没有轻易收回圣灵，但参孙一味地越过底线，终于有一天他将力量的秘密告诉了大力拉，剃了头发。大力拉说，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企图像前几次一样挣断绳索，却不知道因为不顺从，圣灵已经离开了。圣灵会忧伤地离开吗？每逢想到这里就很胆寒，但事实的确如此。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请高声赞美，你们若爱我，就多捐点钱。很多讲道人都这么讲，很抱歉，我或许也这么讲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然交纳十一也是命令，而且我要求父，请注意这段经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圣灵，对吗？如果爱我，顺从我，我就把圣灵赐给你们，但圣灵的能力不会赐给那些违命的人。如果你让孩子去割草，他却不听指挥，也不会操作割草机，那么你会把汽车钥匙给这样的孩子，任凭他驾驶吗？关于领受圣灵的能力，如果你不顺从上帝，一言一行都不像基督的门徒，他会把圣灵赐给这样的人吗？为什么赐下圣灵？希望人行他的旨意。听说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了一项审核，他们发现在该州的簿册上有26000名囚犯，虽然身在狱中，却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失业补贴，待遇真不错。尽管享受着免费的住房、伙食和医疗，却还惦记着失业津贴。此类现象真令人恼火，相信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有许多徒有虚名的基督徒，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律法是可守的，同时又想得到基督徒的各样福惠。如果你在跟从撒旦，为他而活，却又祈求上帝赐给你做基督徒的各种福惠，这显然是无法调和的，二者不匹配。上帝希望我们遵行律法，完全可以办到。当然，人人都需要恩典，若非上帝的恩典，我今天也站不到这里。我相信怜悯，相信上帝恒久的忍耐。那天我给南森和史蒂芬唱了一首几年前写的歌，名叫《主啊，宽恕我》。上帝对我很有耐心，我心知肚明，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开头已经说过了，完全是靠恩得救。但蒙了救赎之后，就该做一个行道之人。来查几处相关的经文。罗马书2章13节，人们常常误用使徒保罗的话，以此作为不顺从的借口。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说得够清楚吗？请说 Amen。 要行律法，请翻开约翰一书2章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不仅要听，还要遵行他的旨意。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诗篇四十篇，我的上帝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就是将律法写在心里。诗篇143篇，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马太福音7章21-22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光听是不够的。遵行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有所行，对吗？然而人们始终认为律法是一种优越的哲理或法则，仅仅是停留在对律法表示认可的层面。上帝希望人顺从，遵行诫命，这诫命也不是难守的。请说出你认为无法遵守的诫命，小心别暴露了你违命的生活。妻子能忠于自己的丈夫吗？
是的。
丈夫能忠于妻子吗？
是的。
妻子就坐在旁边，你肯定说能。你可以不偷盗并且说诚实话吗？能办到吗？当然可以。问题越来越深入了。每次看到美食就一定要大块朵颐吗？能不能做到吃喝时为了补利你可以设宴款待，但要为健康而吃喝能办到吗？当然。当看到网页上不堪入目的画面时，你能做到转眼不看邪恶吗？
是的。
能吗？现如今罪恶泛滥，想必大家一定会受到试探，你能顺从吗？是的。你能度敬虔的生活，在圣经中这样的榜样比比皆是。不要总是以那些失败的圣经人物为借口。来看几段经文，马太福音7章，耶稣的比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谁是无知的人？就是听见我这话却不去行的人。世界是出自谁手？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马太福音21章28节，经上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不，说错了，抱歉。大儿子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最后耶稣用一个问题作为总结，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有人说去却不去，有人说不去却去了。最核心的问题是，你去不去行？尽管还没有降服于主，还过着自私的生活，但在你悔改之后要对耶稣说，主啊，我去。大儿子说，我不遵行你的旨意。他很叛逆，偏行己路，后来却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多么愚蠢，于是悔改并去行。小儿子口称主啊主啊，却不行动。要做行道之人，思考一个问题。大家都参加过婚礼吧？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想必大家都在期待着婚礼中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宾客纷纷入场就座之后，二位新人会伴随着庄严的婚礼进行曲隆重登场。证婚人讲话结束之后，将迎来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新娘会把手捧花递给伴娘，二位新人面对面要当众宣誓，他们牵着对方的手在上帝面前，并在众多见证人面前郑重宣誓。主婚人会问，不论顺境或逆境，疾病或健康，你们愿意始终爱对方，尊重对方，一心一意，长相厮守吗？主婚人还会问新郎，请问你愿意吗？新郎说，
说不准，
或者说试试吧。你们听过吗？试试吧，或说但愿吧。我想如果新娘说但愿吧，那么新郎一定会在结婚证正式生效之前立刻取消婚礼。你想听到什么？
我愿意，我能做到。也就是说要有实际行动。
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谁是我的母亲和弟兄？想成为耶稣家里的一员吗？耶稣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十诫是上帝的旨意吗？难道上帝赐下十诫是要故意刁难人，用来取笑无力遵守的人类？请问，上帝是真心希望我们遵守他的十条诫命吗？新约和旧约的确有所区别，新约是写在人的心上，但原则不变，上帝希望人顺从。凡顺从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当然，我一直在引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行道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蒙赐福。上帝为何要人顺从？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应该是记在申命记五章二十九节。翻开看看内容，没错，出处记不清了。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为什么？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上帝希望我们得福，他爱我们。我想让大家明白，尽管在教会，在信徒中间散布着各种谣言，声称我们会不断的跌倒，上帝也无力保守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只能屡战屡败。尽管如此，经上却说，凡临到的试探都是我们能忍受得住的。上帝可以赐给你力量去抵挡一切试探，凡是人无法战胜的试探都不属于试探，跌倒了也不算罪。如果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就不算罪。如果当初在伊甸园，魔鬼用绳子勒着夏娃的脖子，把禁果强行塞进他嘴里，迫使他咽下去，假设事情的经过果真是这样，那么夏娃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吃了禁果，这算罪吗？不，罪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能明白吗？没有选择的余地就不算罪，正因为你拥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犯了罪就该承担后果。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人都会受试探，虽然试探不同，但人人都要面对，经历试探很正常。上帝是信实的，他会保守我们，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这一点很重要，请标记这节经文，这是应许，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你或许会经历磨练，但上帝绝不允许任何靠着他的恩典也无法承受的负担落在你的肩头。你应该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有耶稣的陪伴，他会赐你力量。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有人说，主啊，我办不到，不得不投降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两边是高山，前面是红海，追兵越来越近，只能投降了。于是上帝让红海分开，形成了干地。上帝必会开道路，你要做出选择，要么向仇敌屈服，要么踏上主所预备的逃生之路，这并不容易，但上帝会开道路，有时会很难。你在生活中没有战胜的事物，你或许会多次跌倒，但不要灰心，要爬起来。凡是你没有战胜的事物，最终会征服你。我敢说，你们和我一样，一心想胜过某些罪，可几年过去了，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你临终的时候，会不会遗憾地说，有一样罪我从未学会靠着上帝的恩典得胜，终其一生也没有胜过。请不要留下遗憾，而当靠主胜了又胜，并且得胜有余，感谢主赐我一次次的胜利。并不是说我已经胜过了所有的罪，但上帝既已开工就必完工，过去的每一次胜利都是证据，说明日后他依然能让我得胜。每位基督徒都该这样思考，并要相信上帝，不要满足于被罪所胜的生活。 不像耶稣就绝不罢休。下面这段话摘自《时照》杂志1890年8月4日。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得胜。赞美主，借着活泼的信心，我们可以握住无限的大能。当撒旦前来试探，我们可以指着十字架和独楼地说，基督为我舍命，靠着他的名我必能得胜。是的，你可以。人能在水面上行走吗？彼得为什么能办到？那不是滑雪，那天上帝并没有让湖面结冰。当彼得注目耶稣时，不可能就成了可能。我们若注目基督，也能在罪恶的时代度圣洁的生活，虽然看似不可能。所以耶稣说，为什么疑惑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彼得的视线转离了耶稣，主说，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希伯来书12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众位先祖与先贤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当如何行呢？放下各样的重担和罪，我想二者或许有所区别。有些事情只是缠累，不利于基督徒的成长，有的则是显而易见的罪，这些都要放下。为什么？因为你在赛跑，绝不能背着这些包袱参赛。有人多年来扛着包袱在赛场上挣扎着前行，当放下多少重担，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新国际版圣经中，这里的仰望被翻译为定睛于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十条诫命，应该做何回应呢？很有意思，内容不错，这个角度很新颖，从没想过与这方面的联系。还是说，主啊，我想付出行动，想做一个顺命的基督徒。关键在于基督徒要跟随耶稣，要效法他，一举一动都像他，对吗？请翻开以弗所书5章。保罗说，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有时你会看到某些孩子简直和他们的父母像极了。有谁见过这样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不明显，但他们越长越像父母。其实我家儿子就是这样，有时朋友打来电话，会把斯蒂芬或者南森当成是我，声音很像。小时候他们的声音像妈妈，不过现在像我。上帝的儿女要像基督，请看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们要效法耶稣，因为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再看约翰福音20章，基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树立圣洁的榜样。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样的经文不止一处，上帝呼吁我们度圣洁的生活，这岂不是说他希望我们顺从十条诫命吗？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为何还要做一名复临信徒？为什么不守另一个日子？为什么不与守星期日的信徒一道呢？上帝要我们顺从，要知道如果这一点不摆正，教会的根基就会坍塌。可惜有人对这个问题糊里糊涂。彼得前书2章，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要跟随耶稣。约翰福音13章，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要效法耶稣，追随他的脚踪，要像他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要顺从天父，像耶稣一样。哥罗西书3章，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怎么彼此饶恕？太难了，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大家觉得这个标准高吗？ 你达标了吗？尽管标准很高，事实上这是最高的标准，但它又并非高不可攀。相信大家都承认顺从世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是命令，是上帝的吩咐。他不但赦免了玛利亚，还说不要再犯罪了，并没有说去吧，以后少犯奸淫。耶稣是完美的，他对那38年的瘫子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罪恶与生活中的遭遇是有关联的，上帝渴望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给人带来的种种痛苦。约翰福音13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上帝希望我们拥有他的爱。上帝绝不是一位空想主义者，这乃是他对人类的旨意。约翰1书2章，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没有悬念，基督徒要学习并效法耶稣的生平，要渴望一言一行都像耶稣。最近我有一个算是新的想法，怎么说呢？我们需要活在当下，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你想怎么过这最后一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你不可能重来。天使记录了你的所言所行。我试着去感知上帝以及圣灵的带领，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服务他人，去彰显基督的爱。我想如何才能像耶稣？当然，他希望你既保留自己的个性，又能像他。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使徒的个性都不同，却都像耶稣，对吗？上帝希望我们像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效法他。与上帝同行是一份全职工作，必须全身心的跟从他，这才是我们的正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一个认真的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还是徒有虚名呢？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好像有个故事来着，还是看看讲稿吧。哎，不好意思。还记得米开朗基罗曾对他的许多艺术家朋友们说过一番话，他说，为什么你们摆在美术馆里的耶稣画像和雕塑始终展现了一副柔弱、痛苦、憔悴或受难的形象呢？为什么不描绘一幅活着的耶稣？每当想到跟从耶稣要面对的挑战，我便想起耶稣依然活着，他并没有留在坟墓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对耶稣大部分的认识，并不是他在坟墓或十字架上的几个小时，而是他33年半的生平事迹。这恰恰是耶稣希望我们效学的部分。如果我们所展现的始终是一个受苦、牺牲、死亡的耶稣，人们便无法看到成为基督徒会有哪些积极面。所以这一点也要切记。最后我想分享之前讲过的一点内容。事实上，10条诫命乃是彰显了上帝的品格。圣经中凡是有关10条诫命的论述，都是在阐述上帝的品格，他有个性。就像你要描述某个朋友或某个熟人的众多特征一样，上帝也有其特征。律法乃是对上帝品格完美的诠释。攻击这10条诫命无异于攻击上帝本身。律法所表达的就是上帝。解释一下，经上说律法是良善的，罗马书7章，上帝也是良善的，律法也是圣洁的，还是罗马书。以赛亚书5章说上帝是圣洁的，经上说律法是公义的，上帝也是公义的，律法是全备的，马太福音5章说上帝也是完全的。经上说律法是爱，罗马书13章上帝也是爱，律法是义的，上帝也是义的。其实这样的经文还有很多，建议大家亲自去查考。 上帝是真实的，律法也是真实的。上帝是洁净的，律法是清洁的。上帝是属灵的，律法也是。上帝永不改变，律法永不废除。上帝是永恒的，律法也永远坚立。可见圣经对于律法的论述，实质上是在阐述上帝的品格。有人说，我爱上帝却恨律法，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律法恰恰是在阐述上帝和他的品格。上帝呼召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记载了写给七教会的书信，在每一封信的结尾，耶稣都强调了三个字：得胜的，得胜的人。他对得胜的人有什么应许？我们来听一听。启示录二章，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想吃这果子吗？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要复活得永生。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启示录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此外，耶稣还说，我要在天父和众使者面前承认得胜之人的名字。请看他在福音书中的论述，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还记得约伯记吗？上帝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有人或许会说，刀个牧师，这是我听过最律法主义的正道了。随你怎么说吧，圣经记载曾经有一个叫约伯的人，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希望大家效法约伯思考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中，像约伯一样的人还有很多，那么新约圣经中有吗？路加福音一章六节，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什么意思？可见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之外，有些人的生活也被上帝视为无可指摘。这么说来，我们可以像古圣先贤一样吗？你能像以诺、约瑟、但以理以及他的同伴一样与上帝同行吗？上帝要他末后的子民像这些古圣先贤一样，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为什么上帝赐下恩典保守我们不致跌倒？他的恩典不仅是帮助我们听到，更要行道。请看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都写在他上面。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可见得胜的人才可以与基督同掌王权，多么美妙。请问魔鬼会为你提供什么好处？有没有立下字据违背律法有什么奖励？你能列举几条吗？把灵魂卖给他有什么好处？但我知道，信靠上帝并顺从上帝的人必得到美好的应许，他们遵守诫命是因为爱上帝。天父奉劝我们要行他的道。我读过巴伐利亚国王亨利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第十一世纪。亨利受够了奢靡无度的宫廷生活，厌倦了繁琐的礼节盛会以及不计其数的规矩，他再也不想住在皇宫了。一天，国王亨利悄悄来到了当地一家修道院，他对院内的住持理查德说，听着，我想正式加入修道院做一名僧人。主持说，陛下，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国王说，我身心疲惫，好想静一静，我已经厌倦了每天要面对的斗争以及繁琐的工作，我渴望清静，渴望安宁。住持说，陛下，您是否知道，一旦成了这里的僧侣，就要无条件的严格服从修道院的一切戒律，你必须乐意顺从我一切的吩咐。国王说，我能做到。住持说，您做国王时间久了，习惯了发号施令，却不习惯服从命令。陛下，您确定已经准备好顺从并遵行我对您的一切吩咐了吗？亨利说，准备好了，不论你吩咐我做什么，我都乐意遵行。那好，现在就转身回皇宫继续做国王。本以为会制定一些新的规矩，谁知住持说，做国王才是天意，上帝的圣言已向我们说明了他的旨意。有一名教师在期末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了50道考题，并对学生们说，听着，这次期末考试所有的试题都已经写到黑板上了，我要从中选20道考题，具体是哪些我不会透露，但一定是这其中的20道，只要你们搞明白这50道题，就一定能通过考试。上帝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雅各书2: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这些诫命从何而来？十诫。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这就是10条诫命的名称，使人自由的律法。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诗篇119篇44、45节告诉我们，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上帝希望人自由，甘心顺服，这是真自由。监狱里都是违命之人，而自由人必定是顺从之人。若渴望今生与来生永远的自由，就该把自己全然降服于基督，信靠他必保守你不致失脚，竭力靠着上帝赋予你的恩赐、力量、心智与意志力，抵挡试探，脱离魔鬼，并奉行天父的旨意。接下来我们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做他顺命的儿女，所行的尽都亨通。
上帝6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7天敬拜他，可今天10,000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1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ansiri.com。